弟兄姊妹平安。齐牧师受到台湾校园团契的邀请，回去带领台湾大学生的研经和查经的聚会，所以这个礼拜不再安排我来和各位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我们请好不好，你一起再把刚才所读的提摩太前书一章12-16节大家一起同声把它读一遍。提摩太前书1章12-16节，我们把它一起同声读一遍，预备起。我感谢那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在耶稣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借我的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再有点祷告。天父，谢谢你把圣经留给我们，因为圣经对我们有指责，对我们有教导，使我们能够归正学义，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更感谢你借着圣经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现在我们把这段话恭敬放在你面前，求你让我们的心眼思想都能够针对到这些话，能够有所学习，能够有所得着，让我们看到圣经的宝贵，也更看到你自己的慈爱。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刚才我们所读的两段圣经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还有写给他一个晚辈提摩太的书信中间的一段。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大概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都听过保罗这个人的名字，也知道他是在基督教中间非常重要而被神重用的一个仆人。虽然保罗在世的时候他并没有跟随耶稣，所以耶稣的教导他也没有听过，所以他不是被列在耶稣的12个门徒中间，不是12使徒之一。可是保罗这一个人对基督教的贡献，对后世的影响，绝对不在任何一个使徒之下。所以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可以很坦然地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我当跑的路跑尽了，我当打的仗打过了，我当信的道也守住了，现在呢，神有荣耀的冠冕要为我存留，就是当他那日要显现中要赐给我的，不只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他可以毫无所谓的羞愧的，他可以放胆的讲这样的话。那到底保罗有些什么样的贡献呢？他有什么样的侍奉呢？我想至少可以分为3大类。第一，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立德、立言、立行中间的立言。保罗给我们写了13卷的书信，留在圣经中。圣经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据，是我们认识神的最好的一个来源。尤其是新约圣经， 更是使我们这些没有犹太人背景、没有犹太人那些传统和经历的人认识神的凭据。新约圣经一共27卷，保罗一个人写了13卷，差不多要一半了，再写多一卷他就可以夸口了，一半以上都是我写的了。神知道他写了13卷留下来，数量之多很重要，可更重要的是这13卷书信所给我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的价值。这13卷书信中，他为基督教的信仰奠定了一个非常稳固平衡的神学基础。我们的信仰不在乎神学，可是没有这样的一些神学的基础，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谁？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的神性是怎么样？耶稣和神的关系，我们又怎么知道圣灵的功用是什么？又怎么知道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能够赦免我们的人罪？为什么能够救我们进到神面前？像这些神学上的问题，所谓神论、基督论、人论的问题，保罗在他13卷书信中讲得非常的透彻。除了这个之外，保罗更给教会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定义，把教会的功用、教会的价值、教会在世上所要做的事讲得非常清楚，也教导我们如何建立教会，如何治理教会，如何在教会中弟兄姊妹相亲相爱。之外，保罗还在他书信中写了一些行事为人、处人之道、父母儿女的关系的这一些教导。这教导虽是2000年以前写的，到现在我们用起来还是非常准确，所以为基督教的伦理又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这是保罗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那第二个是他的所谓立行，他所做的事，或者我们中国讲立德、立言、立行，立德、立言或者立功，他所做的事。他所做的是什么呢？保罗是一个外邦的使徒，把福音传到犹太人以外，传到世界各地。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信仰的根源是从犹太人中间出来，所耶稣的根而出，从犹大之家而发出来。可是犹太人呢，虽然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有这个任务，他们最早的祖先就知道他有这个任务，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要使万国都因他们得福。可是犹太人因为他们非常保守的一种传统和他们的顽固的民族性，他们在这个方面很不合乎神的心意，甚至耶稣在临终之前再三吩咐他们2件事情，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也在升天之前又说了你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救恩的见证。可是耶稣过去了，耶稣升天了，传福音到外邦的事情进行得非常缓慢，被他们迟延了。只等到保罗被召出来做使徒，他担当了这个外邦使徒的责任，他把基督教的道理福音从中亚西亚传到西亚，传到欧洲，传到罗马帝国，传到各地。他不止传到各地，同时他还在各地建立了教会，建立了适合当地文化、当地传统的教会，在外邦人中建立教会，这一教会能够在当地的文化中生根，以至于基督教的福音不只只是犹太人的福音，也不只是中亚西亚、小亚细亚的福音，到现在 可以成为韩国人的福音、中国人的福音、新加坡人的福音，甚至于马来亚人的福音。这个外邦的使徒的职分是保罗承担起来，这工作是他开始，所以他至少有立言、立功这两样。第三样就是神特别使用保罗，照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讲的，立他做我们后世得永生人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可以效法他，让我们可以效法他。所以圣经中十二使徒的记载有一点，就没有一个使徒的记载像保罗的生平这么详细，把他的出身、把他的背景、把他所受的教育、把他所做的事、把他怎么样行事为人，通通记载下来，超过任何一个使徒。目的是什么呢？是神要使用保罗做一个我们的模范，让我们可以效法，让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有所学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他身上都可以看到怎么样子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而成为被神所重用的人。这是他三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侍奉：立言、立功、立德。今天呢，我们就借着提摩太前书这一段来看一看保罗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效法、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在这里只交通一点，就是保罗自己所说的，在这里自己清楚 proclaim 声明的，他对他自己是罪人这件事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而且他彻底的认罪，在神面前接受神的恩典、接受神的救恩，成为神所重用的人。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点。保罗认罪的这一点看来是消极的，可是这一点却是保罗蒙神悦纳，能够使他属灵的生命成长，并且成为神所重用的爱主的忠心的仆人的一个根基。我们都刚才说过了，他的背景、他的出身、他的受教都记在圣经中。我们如果去看保罗的出身、看他的背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不太平凡的人，是非常优秀的人。他生在土耳其当时一个文化城叫大苏，他的父亲是大概有钱有势，所以虽然是犹太人，可是是罗马的公民，在当时是非常少有的，所以他一生下来就是罗马的公民。而且他父亲非常看重他的教育，很小就把他带回耶路撒冷，在当时最好的一个学院和这个老师叫加马列门下受教。受教出来以后，他又在社会上成为一个非常有地位、有声望的人，在议会中做议事，而且在他们犹太圈子中间非常活跃，他有非常多可以夸口的。可是保罗在这里常常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就讲他自己，把这些事都看为粪土。他夸的是什么呢？在这里他夸，而且不只是罪人，而且还是罪魁。他为什么这样讲？他并不是要用这个来特别强调和歪曲一个事实，来显出基督救恩的可贵。其实这一点，他这样声明，他这样讲，是他真正对他自己是罪人有清楚的认识。从什么地方知道？我们知道他对自己是罪人有清楚的认识， 而且是彻底的认识。各位，我们稍微熟悉圣经，看一下罗马书就晓得。罗马书前面三章，保罗就指责世人所犯的罪，他说了一句话：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世人包括他自己。在第一章的时候，他提到世人的罪的时候，讲得血淋淋的，把当时罗马社会中间的各种样的败坏，德行的败坏，生活上的败坏，人心的诡诈，讲得血淋淋，简直是不堪入目。可讲完这个以后，他加了一句话，他说：你是谁啊？你怎么可以论断别人？任何人你论断别人的时候，你就是定你自己的罪，因为你所行的和别人一样。当他论断别人，他讲到这些人的罪的时候，他照样论断他自己。他看清楚他自己的内心，跟当时罗马社会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你们有的一些罪恶，我多少都有一些；你们有些想法，你们有一些污秽的思想，你们有一些自私，你们一些贪婪，你们一些凶暴，你们有一些情欲，我统统有。所以你怎么可以论断人？任何人论断人的时候，就定你自己的罪，因为你自己所行所做跟别人一样。所以从这一句话，我们就看出他清清楚楚认识他自己里面没有良善，他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污秽不堪的人。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他自己在第二章，他发现他自己有一个假冒为善的罪。因为他是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宗教的传统，有他们的信仰，他们披到宗教的外衣。他说：我们这些人本来应该是做别人的师傅的，应该是小孩子老师，是瞎子领路的，结果呢，我们所做的呢比别人更坏。我们教导人不可偷盗，我们自己偷盗；我们教导人不可奸淫，我们犯奸淫。所以他更定他自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虽然受过教育，虽然受过律法的训练，可是暗中所做的和外邦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更重要一件事，就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所说的，他觉得他自己更坏一点，他是逼迫人的，辱骂人的，并且是亵渎神的人。他看到他没有信主以前所做的事比普通人更加一等，他逼迫基督教，把基督徒抓了下了监里，威吓他们，让这些人所亵渎神的话，让这些信基督的人去咒骂基督，咒骂神。这个事让他自己想到以后，实在觉得不能够原谅自己。所以他清清楚楚认识他是一个罪人，他不是义人，他也说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一同变为无用，一同奔向死亡的道路。所以他这一点对自己是罪人是清清楚楚彻彻底底认识。这样子的认识和认罪本身是一个羞耻的事，是一个没有颜面的事，可是这个事是蒙神悦纳的事。因为基督教不是讲一些好听的，不是圣诞节一些装潢唱唱歌歌好听的漂漂亮亮的，基督教是面对我们人真实的光景而发出来的。因为耶稣这个名字，各位知道，就是叫做耶稣的名字，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什么，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说什么？他说：我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有自己知道生病的人你才用医生。上个礼拜齐牧师在这里我们讲到了两个人到殿里去祷告，是耶稣说的例子。一个是法利赛人，就是虔诚的宗教分子，他到了殿里抬头望着神说，第一句话是：神啊，我感谢你， 因为我不像别人一样，我比所有人都好，我又不偷盗，我又不奸淫，他没看到他自己啊，我又不做坏事，而且呢，我比旁边那些那个另外一个人那个税吏在祷告的好多了，我还奉献给你，我捐钱，我做好事，我还进食。另外一个税吏呢，不只是不敢抬头，还低着头，眼睛都不敢抬，还捶胸，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就问了一句话，说了一句话，这两个人回去，哪一个人蒙了神悦纳呢？是那个法利赛人吗？所以当一个人认罪，真正认识自己本相，在神面前彻底认罪悔改，是蒙神悦纳的。所以保罗不管他是不是最坏，不管他是坏到什么地方，他的坏不蒙神悦纳，可他认罪这个态度这个心态是蒙神悦纳的。我们刚说了，他蒙神悦纳之外，他认罪还是他属灵成长忠心爱主的一个根基。怎么说呢？我想各位在座如果听过从前陈牧师讲到的，陈牧师就常说了，神做事啊，常常是有多重目标的，是多元化的，做很多事不是一件事就只对一件。认罪是蒙神悦纳可以重生得救，认罪一定还有别的功用。保罗的认罪不只是使他能够成为基督徒蒙神悦纳成为神的儿女，保罗的认罪对他属灵生命的成长，对他爱主服侍主通通有很深的影响。我们所谓的生命成长，什么叫生命成长？我们不要把基督徒的很多名词搞得太玄虚了。生命成长最简单就是要我们离开我们生活上的败坏，离开我们不好的地方，离开我们的恶行，离开我们的罪恶，然后呢离开以后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更有品德的人，更有爱心的人，更能够像神的人，这叫生命成长。可是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自己有罪，不知道自己有错，都觉得自己很好，他怎么会离开他的恶行呢？怎么可以离开他的败坏呢？所以中国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谏官，是唐太宗的时候，叫做魏征，他很有智慧，他知道一个做皇帝的如果你德行不好不能治国的，所以他常常要告诉唐太宗你有什么错。可是他告诉唐太宗有错，唐太宗不是很生气吗？这么一个皇帝被你骂呢，他就跟唐太宗讲了一句话，皇帝你晓得，你要读历史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好为什么会坏，就读史可以知兴衰，同时啊你要对着镜子照一照的话，你要对着镜子看你自己啊，对着镜子就能够正衣冠，你才发现哎呦这扣子没扣啊，拉链没拉啊，帽子戴歪了。所以如果你看不见你自己真正的本相，你就不晓得去改正你自己的行为。所以认罪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我到底有什么样错了，彻彻底底发现我自己在这方面有毛病了，不见得就改得了。你对着镜子看过了，我就是要这样我就走了也可以，可是如果你真正想改，至少看到了以后你可以会去改。所以对镜子可以正衣冠，如果你没有看见你的错误，别讲了，没门，不可能改。所以 我们要我们道德行为品行提升，第一个要认自己错。孔夫子也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才能改，善莫大焉。不管是基督教讲的也好，中国的哲学、中国的传统讲的也好，通通要有一件事，我们要清清楚楚知道我自己有过错，这样我们才能提升我们的品德。当你真正越认真去认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你将来就有更大的所谓的潜能潜力把你自己的品德提升。所以有位老牧师叫滕敬辉的讲过一句很好的话，很容易记得，他说你要跳得高你要蹲得低，你站得直直的你跳不起来的，你要跳起来再先蹲下来，你要清清楚楚先看到你自己的败坏，你自己罪，你才有机会改正，你才能够升起来。所以保罗他有这样彻底认罪的态度，对他的灵命成长有很大的关系。第二，真正彻底的认罪的人才会忠心爱主侍奉主。当你真正像刚才我所唱的首诗歌怎能如此，有这种态度以后，你怎么能够不爱主？怎么能不爱主？所以爱主侍奉主能够一生跟随主，不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人都没有什么常性的。可除非有一天你发现了，像很多基督徒的口头语说，哎呀我这人原是火狐的材料，就是我将来是一定要进地狱的，就现在的蒙神拯救了，成了神的儿女了，我怎么能不爱他呢？发现我自己真的坏到极处了，我自己都看我不上眼，我自己对我都没有盼望了，结果现在蒙了神拯救了，我怎么能不爱他呢？所以保罗他所以能够爱主，因为他看见了自己是一个罪魁，而能够忠心的一生服侍主，对保罗讲来可能不难，保罗本身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人。可各位，如果我们看彼得所以能够忠心这样服侍主，到最后为主寻道是不容易的，因为彼得的个性是非常浮躁的，起伏不定的，一下子这样翻一下那样翻的，一下这边一下那边的。可是到后来年老了，忠心跟随主，一直到最后为了坚固罗马的教会为主寻道。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彼得清楚看见了他是个罪人。很早以前他刚刚耶稣呼召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一下这样那样，一下子就离开耶稣了，一下回去打鱼了，他自己觉得是个罪人。他说过一句话，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可是真正认罪悔改是在什么时候？我想是在他三次不认主以后，主耶稣把他的神性、把他的救恩、把他弥赛亚的地位通通显示给彼得了，更告诉彼得了，你会将来不认我，你的个性不行，三次会不认我。彼得说，众人为你死，众人都走开，我还为你死，我绝对不可能不认你。结果没想到主耶稣被抓的在受审的时候真的三次不认主。当这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并没有感觉，可是主耶稣回头看了他一眼，这一下子他受不了，他发现我这人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对我这样好的一位主，带领我这样的主，我到现在还做一些事这么丢脸的事。他出去痛哭，从那以后彼得变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服侍会有三分钟的热度、五分钟的热度是可能的，我们不要自责，这每个人的常性。我们很少人可以做一个事讲了做就一直做下去的，没多久我们就心灰意冷了，遇到点困难我们就退缩了。 可是有一些人，他真正看见了主的丰盛，看见了自己的败坏，看到主的恩典在他身上有何等的浩大，像威斯利 Wilson Wesley 将威斯利弟弟写的这首诗歌，怎能如此，他才会不管什么样的环境，我忠心服侍主，不管什么样的状况，我还是要爱主。所以真正认罪是我们服侍主的一个根基。第三，一个真正认识自己是罪人，彻底知道自己败坏的人，有一个好处，可以比较容易跟别人相处，比较不会去找别人麻烦，不见得不会找，比较不会找别人麻烦，比较更容易包容人，接纳别人。我们在社会中，在教会中，在团体中，人和人相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互相不能够包容，看到别人一点点不对就挑出来了，看到别人一点毛病就把它 blow up 变成大的不得了的毛病。当然是跟人相处有时候是真的有些实际的问题，比如说个性合不来，教育程度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或者甚至有一些人是很差劲，差得不得了，太差了，实在不行，这都是理由。可各位想想，这是真正最大的理由吗？不见得。因为我有个妹妹是一个 Down syndrome， 就是蒙古症，那太差了，差得不得了，可我爸爸还是不会讨厌他。真正讨厌看到一些人差的背景跟我不一样的，我不愿意接纳他的，挑他毛病的，不是他，是我，是我自己里面不能够谦卑下来包容他接纳他，是我的骄傲，是我的自意去指责他。是不是这样？我想是这样。从我妹妹身上我就看见，为什么父亲能够包容她，是我自己生的嘛，为什么要挑剔的？我父亲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清清楚楚看到我自己的败坏，都觉得我比别人不见得好多少，至少比你强一点，我们不肯谦卑下来，这么多人教会几百人，哪里会没有毛病，到处都有毛病，谁都有毛病，这样我们怎么能够照圣经所说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呢？到处都是毛病，怎么会有这几点？没有谦虚，也没有温柔，也没有忍耐，也没有包容，也没有合一，怎么达到？勉强到了教会都好，表面看来互相都点个头，大家都互相很尊重，学一点所谓的礼仪，这是虚假的，是外面的，不能够做到真正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做不到的。除非有一点你自己发现了，我是一个不堪入目的人，我是一个罪魁，我是一个做过这么多坏事的人，虽然他有点不好也没什么了，不会比我差到哪里，不会比我好差了，我可能比他还差，虽然我还有我的骄傲，我还有自我，可是不会那样子挑剔指责人，指责那么厉害。真正除非到我自己把我自己完全降下了，看到自己本相了，不然我们不可能不去找别人麻烦，挑剔别人。所以40年以前我在台湾听到一个见证故事，这个牧师讲的，对我很有帮助，我在这里跟各位分享。40多年以前 台湾的经济还没有起飞，尤其准备反攻大陆啊，用很多经费，所以全国大家都生活得非常苦。可是有一个姊妹在教会中的，她先生地位比较高，她比较有钱，也生活比较考究，家里有佣人，是基督徒，他也很爱主，也向外面人去传福音，可效果不大。一个官太太向人传福音，人家都给他应付应付而已。结果有一天呢，他们家的佣人没来，只好他自己去买菜了，打扮得漂漂亮亮，穿了旗袍，提了个菜篮，就上菜场了。到菜场一看，看着卖猪肉的，就给人要了一块猪肉，切了一块就收起来了。他就拿了一张，比如说是50块的台币吧，给那个卖猪肉的。那卖猪肉从来没看过这样一个穿得这么整齐太太来买肉的，大概眼睛一花，就把这50块当成100块了，就找了他80块钱，肉20块钱。他一下看到，哎，找我80块，心头一动就收起来了，就回家了。回家了，佣人回来炒菜了，到了吃饭了，一吃完一祷告，哎呀，怎么搞的？你怎么拿人家多拿人家50块钱啊？人家做小生意50块很重要的，圣灵在里头责备了。哎呀，就想对了，不对了，这怎么可以呢？哎呀，不行，怎么办呢？吃完饭呢，七上八下的就到了菜场，就跟那卖肉的先生讲了：“先生啊，哎，怎么你来了？”卖菜的看了，他对不起啊，今天早上我来给你买块肉，20块钱，我给你的是50块，不是100块，就你找了我80块，我回去一看，怎么多了50块？说现在回来送给你了。哎呀，这个卖肉的说：“哎呀，原来这么回事，我回来算了算，你今天就少了50块钱，不知道到哪去了，原来是找错了。”哎呀，你这个太太太好了，还给我送回来，真是谢谢谢。哎呀，没有没事没事，我们基督徒本来就应该这样嘛，就还给他了。还给他以后啊，回去了，好像觉得很高兴，一祷告，哎呦，不对了，真的是找你多找你50块，你没看到吗？看到了，看到了，那你怎么说你没看到呢？哎呀，我骗人了，啊，骗人还向人偷取了神的荣耀，还向人家传福音啊。啊，这怎么办呢？哎呀，那这个怎么办？这样他难过了，难过一下子看到真正的动机是他的贪心，是他里面的贪，想占人家便宜，而不是别的。这个时候他实在受不了，哎呀，我还想要传福音，还想做见证的，就只好跪下来在神面前真正认罪。他有没有讲我是罪魁我不晓得啊，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彻彻底底是一个罪人，跟买菜的比来可能比人家还要差，卖菜的有时候还不一定贪这个小钱，就认罪流泪祷告。祷告完怎么样？很奇怪，很清醒，很高兴，很喜乐了。再起来的时候不一样了，这时候再走回菜场，不像刚刚七上八下的走回去了，就见了卖菜卖肉的先生，说：“先生啊，我跟你讲啊，今天早上你找我50块的时候，我看到了，不是没看到，只是我贪心呢，就把拿回家了。那个卖菜的卖肉的，怎么回事？你讲什么话？像我要跟你讲嘛，其实啊，我们人都是一样的，我也贪心了，我刚刚骗你了。”哎呦，那你现在跟我讲干什么？我只是告诉你，我也是一样跟你们一样的人，我也有我自己的毛病。哎呀，这个卖菜的就愣住了，就跟他聊起来了。这聊起来他就向他传福音了，最后这菜场好些人就跟他一起去教会了。这个叫认罪，真正清楚的看到我自己的本相，彻彻底底在神面前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求神给我重造一个清洁的心，再给我一个喜乐的灵。 这样认罪，让我们能接纳别人。不然一个官太太怎么会带卖肉的传福音呢？卖肉的怎么会接纳他呢？当你不接纳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不会接纳你的。当你自己看把自己放在别人同样地位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相处就好处得多。所以认罪实实在在讲来是蒙恩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灵命上慢慢长进的，会真正让我们爱主服侍主，同时让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在团体，在社会，在公司跟相处都比较容易相处的，能够接纳人。所以这是一个宝贝的功课。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就是耶稣来拯救罪人。所以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可是下面呢，我们怎么认罪呢？如何去认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认罪是对神的。虽然那个太太向菜场的人道了歉，可他认罪是先向神认，他有贪心，他人是一个罪人。认罪和我们平常到法院闯了红灯，拿了 speeding ticket 去 plead guilty 不一样的，那个是认错，跟太太吵了架，骂了太太一顿，对太太讲对不起，得罪了朋友，跟朋友讲 sorry， 那个是认错，那个、不是认罪。虽然都是做错了事，也都承认你错了，可认罪主要是被神被圣灵光照，看到你自己本相以后，在神的恩典中求神赦免，这叫做认罪。所以认罪必须是神光照你的，你神没有光照你，今天听完道跟我回家，哎，我去认罪，你认不出什么罪来了，认来认去你觉得还是比别人好一点。真正认罪是蒙到圣灵光照以后，看到自己是个罪人的本相，我是一个不堪的人，我是一个真正坏到极处的人，比万物都诡诈，这个叫认罪。所以必须是神光照你，神责备你，让你自己里头看见了你的本相。圣经中有个最好的例子，时间关系我就随便只讲很短一点，就是大卫的认罪。大卫做了皇帝，有一天他看到他部下的一个太太，他部下叫乌利亚，太太叫八十八，看到太太的美色在洗澡，他就动了淫念，就玷污了八十八，就没想到八十八又怀孕了，这样不得了了，东窗事发。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个事情盖过去呢？他借刀杀人，把乌利亚送到前线殉，为了征战殉国了，死了。大卫知道自己错，我们在座每一位做了这事儿，你都知道你错，有没有认罪？没有认罪。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叫拿单的来见他了。拿单是谁？是先知，就责备大卫，几句话一讲，大卫撕裂衣裳，披麻蒙灰悔改，真正看到了。我原来就在罪孽里生的，我没有出母胎我就有罪，我人这么败坏，败坏到极处了。身为皇帝的一个人，曾彻彻底底地看见自己罪。为什么会看见？他做了这事很久了，神的话写明，圣灵在他中间做了工，照明他心中隐暗的地方，让他无处可遁，他才在神面前彻底悔改。所以认罪必须是被神光照出来，在神面前彻底悔改，接受神的恩典，叫认罪。不是打对太太对不起说个 sorry 就认了罪了，你要认罪先看到你自己里头本身的光景是什么。所以认罪必须要到神面前。我们教会现在在推动灵命塑造，推动天天亲近神，当然就是目的希望我们出黑暗进光明，能够建立好的品德，成为一个主耶稣的好的见证。所以要我们常常读经，要我们进食祷告，目的是什么？ 塑造我们的品德。可是第一步，当你真正在神面前用心灵和诚实去读圣经，去祷告，去亲近他，你首先发现的是你自己的败坏，是你自己的罪。你要好好在神面前清清楚楚的向神交代，求神赦免，求耶稣宝血洁净，你就可以经历那位太太，经历大卫，经历保罗，经历所有的圣徒在神面前所得到最宝贵的经历。我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我的罪都得了赦免，如今成为何等人，是因着神的恩才成的。这是保罗的话。没有认罪，别的建造是空中楼阁，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我们今天信息就讲到这里，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天父，你是无所不在，可是常常不在我的心里。我们的心常常蒙蔽，容不下你，所以求你让我们随时向你低头，向你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能够打开，圣灵可以在我们里面做工，照出我们心中的隐情，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我们就说，主啊，我来救你，我要得着你的恩典，就是你赦罪之恩，求你把这样宝贵重要的恩典放在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寻求你的人，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